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到旧约的生命记。我们在之前呢已经讲到生命记第19章，那边是讲说个人的凶杀，如果个人的暴力会造成别人的性命被夺去，那么20章呢就更提升到团体的暴力，就是战争。战争呢在生命记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生命记的律法里面有关于战争的规定远远超过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除了生命记第20章以外，像生命记的7章17到26节、9章的1到5节、21章的10到第14节、23章的9到第14节、24章的第5节、25章17到19节里面都是讲到战争的。其中每一段都讲到有关战争的某一个方面，并且提出解决的方案。不过生命记终究呢，它不是像孙子兵法，也不是讲到说要怎么去打仗那种教战守则，因为它完全没有提到战术或者战略，而只是提到耶和华论到战争的理念跟参战者的行为应当是如何。生命记20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个段落。1到9节是讲到出战不要惧怕的宣告。10到15节呢是讲到出战远方的城镇的律法，就是在迦南地以外的地方应当要用什么样的法则。然后16到18节是讲到跟迦南地的人打仗应当是用什么样的法则，特别要讲到当灭之物。然后19到20节呢讲到出战久攻不下，围城的话呢应当要注意哪些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我们第一个看到1节到9节讲到出战不要惧怕的宣告，这个呢是有点出乎我们很多读者的意料，因为明明是讲到去打仗，却讲到先提到哪一些人可以不用去打仗，就是宣告以色列人他们要去进入到迦南地了，要面对仇敌了，那哪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就可以不用去打仗呢？所以 这段里面6次讲到说不要惧怕，可见呢说以色列人面对战争的话他们还是会有很大的害怕的。上帝提醒他们不要惧怕，为什么呢？这边也有2次讲到神与我们同在，在1节跟4节里面讲到。1节到9节讲到出战不要惧怕的宣告，可以分成3个段落。1节是摩西的宣告，2到4节呢是祭司的宣告，5到9节是官长的宣告。摩西的宣告就是神的同在让这些以色列百姓即使面对战争也可以不用惧怕。而在祭司的宣告里面的话呢，就是讲到内心里面3个不要惧怕。一个讲到说不要惧怕，一个讲到不要战惊，一个讲到不要因为他们而感到惊慌。5到7节官长宣告有3种人可以不用去打仗。提到哪3种人呢？这边提到说有谁建了房屋还没有奉献，有谁种了葡萄树还没有收成，有谁订婚还没有迎娶，这些人都可以不用参加战争，可以免除他的兵役。最后呢才有讲到说宣告完毕了以后军官就带领百姓就往前面去打仗。所以这边我们来开始讲到1节里面摩西讲到宣告呢说以色列人出去征战不是在乎军力的多寡，好比说一般的敌人都是靠战车马匹，但以色列人不是在乎这个，甚至呢也不是在于他们训练是多么的精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的征战主要是在乎上帝，依靠上帝就可以不用惊慌害怕等等。这个不是单单一个信心而已，不单单是一个理念， 更是他们在过去实际的经验。好比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已经证明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了追袭以色列人的埃及的军兵。那边提到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战士，反倒没有提到以色列百姓这个军队，是耶和华为以色列百姓来征战得胜。那边提到埃及的马匹跟战车，这边我们要做一点的说明啊，因为我们很多人看电影呢，都会看到说以色列人要过那个大海的时候呢，埃及派的追兵来追赶他们，他们骑着战马攻击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感到很害怕。其实那个是在历史上面的一个错误啊，因为在摩西那个年代，在埃及那边最精锐的部队呢，不是骑兵，而是用马来拉的这个战车。其实是一本呢，把那个翻译成为马匹跟骑兵，其实是错的。拉丁文五家大译本呢，把它翻译成为马匹跟战车才是比较正确。这个战车呢，按照当时一般，大概是一个车上呢配两个军官，一个是驾驶战车，另外一个就是拿着矛或者射箭来攻击敌人。而埃及的法老带领军队来攻击以色列百姓，说是车上有三个人，一个人驾车，另外一个人就是管作战，还有一个人呢拿着盾牌。这个可以说是当时最精锐的打击部队。可是像这种驾着马车来作战呢，是高度的技巧，也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负担得起的，所以这些人都是属于在埃及那边的军事贵族。而耶和华为以色列百姓征战，就把追到海里边的这些埃及的军队通通都用大水就给淹没，把他们完全就消灭掉。所以以色列百姓看到说，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我们没有足够的军队，我们也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可是耶和华却为我们征战就可以得胜。这是摩西在这里呢，他首先讲到我们过去的经验，也是我们对未来征战得胜的一个信心。然后第二节到第四节讲到祭司的宣告，摩西没有提到任何祭司，而是指申命记第十八章里面按照制度设立的祭司，他们要站出来在军队的前面宣告，是以一个教导者的姿态，他们教导百姓，给他们在心理上面有一个安定的力量，更提醒百姓，我们所从事的战争，其实每一个战争都是有灵界的征战在里面，不是我们单单看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敌人，更在这些敌人背后还有那个灵界的势力，那是我们要面对的那个征战的力量。以色列民要以耶和华为军队的元帅，以祭司为前导，甚至呢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征战得胜，向仇敌夸胜。好像刚刚我们讲到说，出埃及记十四章那边讲到以色列百姓过那个大海，耶和华把海水复合，把埃及的军队完全就淹没了。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第一仗就是攻打耶利哥城，这是我们很多主日学的小朋友呢从小就学过的故事。老师带着学生，然后绕着这个桌子呢就一圈转过去，然后第二天又转一圈，第三天又再转一圈，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连续转七圈，然后大声的呼喊宣告，祭司吹角，百姓呼喊，耶利哥城就倒塌了。以色列就在耶和华的军耶和华的带领之下呢，就征战得胜。再比如说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大卫杀非利士人歌利亚，大卫说，你来跟我征战是靠着刀枪铜戟，而我来跟你征战呢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所以你看到巨人歌利亚，在大卫把那个甩石的积雪那个石头一甩出去呢，就打到了歌利亚的这个额头上面，歌利亚就当场就倒地而死，大卫就把歌利亚的佩剑佩刀呢拔出来，把歌利亚的头就给砍下来了。再有我们看到历代之下二十章里面记载， 约沙法王的时候，祭司在百姓军队的前面，在那边吹角，在那边宣告，耶和华就为百姓来征战得胜，胜过了以色列人的仇敌。还有呢，列王记下第18章19章那边记载，公元前701年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击以色列人，把这个西西家王就围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好像笼中的鸟一样，但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在一夜之间就把亚述军队185000人就通通都给灭掉。而亚述王希拿基利呢，仅以身免，羞羞愧愧的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十几年以后呢，被他两个儿子在他们所拜的神庙里面就被他们所杀了。所以这些都是在以色列历史上面我们看到那个祭司在百姓出去征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他也告诉百姓，为我们征战是耶和华，我们不要害怕。所以圣经里面像诗篇20篇第7节里面讲到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的名号。在第5到第9节呢，再更进一步讲到官长要来宣告，更加具体讲到有哪一些人他们可以不用去打仗。第一个是讲到建造房屋还没有居住的，第二个是讲到耕种这个果园还没有收成的，第三个是讲到订婚还没有迎娶的。这边讲到说建造房屋还没有奉献呢，就是说好像所罗门他建造圣殿要把圣殿奉献给耶和华，那就开始来正式的使用。所以房屋建造完成但是还没有正式奉献呢，就是说还没有正式的使用，这种人呢可以先不用去参加战争。耕种尚未收成呢，像利未记19章那边就讲到，一般的果树种下去以后，前面的3年你有果实呢都不可以来收成的，甚至第4年呢收成了要把它先献给上帝，第5年的果实才可以正式算耕种果园的这些人他的收成。所以你看这边前后将近3年到4年以后才能够真正的有收成，那是要等相当长的时间的，但是耶和华呢就宁可让这个时间就等下去。还有订婚尚未迎娶的，这明显是感情的因素，所以新婚未满1年者可以免除兵役，这在生命记的24章里面也再次提到。因为以色列民呢去打仗呢，就是为了这个土地的繁荣昌盛，而建造房屋、耕种田地，甚至男婚女嫁，都是去享受这个地上繁荣昌盛的一个象征，不可以为了战争而牺牲损害他们正常的生活。好像生命记28章里面讲到祝福跟咒诅呢，就特别提到订婚不能允许，建了房屋却不能够居住，甚至耕种田地却不能够收成，都是已经开始了却不能够完成，都是悖逆受罚的一个记号。惧怕者可以不用去参加打仗，这里面最深的理念就是得胜不在乎兵多马强，而是在乎上帝自己的同在，根据上帝来与他们同在，为他们征战可以得胜。所以接下来第10节到第15节呢，就是讲到出战远方城镇的律法。前面讲到出征之前的思想的准备，第10到第15节呢就讲战争本身了。这边先讲的是对应许之地以外的这些地方远方打仗，那就是按照一般古代近东打仗的方式，首先呢提出和平的这个条件，如果打开城门向以色列人投降就可以得到和平，不需要打仗，如果不愿意投降要跟以色列百姓正面的冲突打仗的话呢，可能最坏的结果呢就是城被攻破了，百姓呢就被杀了。这个按照当时古代近东的一般作战的那个方式呢，所有的被打败的这一方男丁通通都要被杀灭， 妇女跟儿童呢就要被掳获作为俘虏，可能就变作奴隶了。那这个是在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五节里面讲到一般的战争。接下来第十六到第十八节呢，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最难解的一段，讲到说要出战迦南的城镇的这个律法。这边我们要很仔细的来做说明。这一段呢虽然是很简短，可是申命记的第20章16节到第18节每一节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小段落。16节是讲到当有的做法却是把他们给完全的灭绝掉。17节讲到适用的范围只适用在摩西那个年代在迦南地的各族，不可以用在别的地方，也不可以用在别的时间。第三个18节里面讲到说，主要的理据呢就是因为这些迦南地的人他们行了耶和华看为可憎恶的事情。这边我们特别讲到几个方面呢，关于战争。16到18节这边讲到要灭绝迦南地的这些人，我们先看到里面用到的动词。这个动词的话呢，讲到要灭绝他们，这个 haram 这个动词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只用到使役型，或者是主动的使役型，或者是被动的使役型。主动使役型就是把它要完全灭绝掉，被动的使役型也是讲到它要被灭绝。它可以用在圣经里面正面的讲法，就是说把人把土地或者把牲畜就献给上帝，永远归给神，不再收回了。但是在圣经里面比较更多的用法呢，是用来指到迦南地的人，迦南地的人牲畜还有这些的财物等等的就要完全的灭绝净尽，所以常常被翻译作那个彻底毁灭。而名词 Haram 这个词呢更可以作为说明，这个名词呢可以把它翻译作永远献给耶和华为圣的，所以包括人包括牲畜包括土地等等都包括在内。但是更多用来讲到这些迦南地的人，他们所有的城镇要被毁灭，男女老幼通通都要被杀灭，牲畜也要被杀掉，而且要焚烧偶像跟财物，一点都不存留。所以我们一般就把它翻译作当灭之物。那这个造成我们在解经上面一个很大的难题。什么难题呢？就是这段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耶和华吩咐他们把迦南诸族彻底的毁灭，而且不分男女老幼人与牲畜偶像财宝尽都毁灭。你看前面我们读第19章设立陶城啊等等的，或是后面21章那边讲到说有关于这个悬疑的凶杀命案等等，都是对人非常非常尊重。可是怎么在生命记的第20章里面讲到对迦南人是这样子的赶尽杀绝呢？这让人很多人心里面过不去，这变成我们在解经上面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伦理上面道德上面这是一个很困难解决的事情，所以到今天也常常被人家提起来。过去这段经文也曾经被误用过，讲到种族灭绝、宗教迫害，甚至有人发动圣战等等，就是用这段经文来讲到了。比如说种族灭绝，有些人说就把这个用在这个迦南地的人，把他们整个民族通都给灭掉，称他说这个种族灭绝的行动。有人发动这个宗教的迫害，甚至这个像十字军等等的圣战。十字军呢原本的口号就是要把耶路撒冷城从异教徒的手中给夺回来，但是结果呢十字军所经过的地方一路上面烧杀掳掠，带给基督教跟在当地很坏的一个名声。所以我们各位要记得十字军这个字呢在古代曾经被用过，但在现在在中东这一带 是一个很不好的字眼。甚至前些年有好多的人，他们就沿着十字军走过的地方，就向那些被迫害过的人向他们来道歉，说我们的祖先曾经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不该做的事情，现在我们代表他们向你们来道歉，希望能够重新的得到和解。而在历史上面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现在有那个锡安运动，就是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要把巴勒斯坦的原住民给完全灭绝掉。哪一些是巴勒斯坦的原住民呢？就是在圣经里面讲，腓力斯人他们所住的地方，像那个加萨、以格伦、雅斯图、雅斯基伦、加特等等这些地方。可是各位，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讲说这些巴勒斯坦人经过了过去几千年的这个种族迁徙的变迁，早已经不是在摩西那个年代甚至大卫那个年代的这些腓力斯人，所以这一点要重新的来思想。再有呢，宗教战争里面引用这段经文来对付各种的异教徒，那这些其实都是历史上面的悲剧。我们听过讲到百年战争或者三十年战争，都是在历史上面人类付上了极大惨痛的代价才慢慢学会到的功课。有人要解决这个难题，有一种解法呢，就是说这边提到的迦南人七族的人，其实是用寓意的方法来解释它。这七种人呢，就是分别代表我们在个性灵性方面的一些不好的品德，要把它除掉。第二种呢，是学神学的讲法，反正上帝他自己决定了，他有权利决定，我们没有权利向他来说三道四。再一种是批判性的讲法，批判性的讲法就是说，生命记的第20章16到第18节不是原本经文有的，而是后来插入进去的，其实只是口头上面讲讲而已，并没有在历史上面真正的实行过。可是这三种的讲法呢，都不能给人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满意的答复。今天恐怖攻击很严重，很多人打着圣战的名号或者用吉哈德这个名称，但是都带给人很大的灾祸，影响包括种族的歧视、政治的迫害、社会的冷漠、人际的疏离、道德的沦丧，还带来经济的崩溃。那么经文要怎么样来正式的解释它呢？我在这边提出来，第一个，生命记第20章16到第18节这边所提到的是现时、现地、现对象，而不是普世通用，只是用在摩西那个年代在迦南地的这些的族。为什么呢？这些人他们当时所拜的这些偶像，还有拜偶像这些的方式，充满了荒淫败坏、行淫乱的方式，包括说他们焚献儿女为祭，他们献婴为祭，近亲相奸或者同性恋的行为，还有在崇拜的礼仪当中就有发生性行为等等可怕的宗教的这些的荒淫的仪式，所以上帝说要把他们给完全的灭绝禁忌，但是不可以用在其他人身上，所以不可以用在腓力斯人身上，不可以用在埃及人身上，也不可以用在摩押人身上、亚摩人身上，还有亚玛利人等等。这其实是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可是他们要到外邦去，经过几百年再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亚摩利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后来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这个应许之地，要把这些亚摩利人完全灭绝尽迹，但是上帝也提醒以色列百姓，上帝要你们去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族大人多，更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上帝爱他们，上帝要就是遵行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那个约。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上面呢，就是要特别得到了警戒， 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绝对不可以像这些迦南人那样子的去做这些恶事。这些迦南人做这些恶事呢，被上帝赶逐离开了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如果做同样这些恶事的话呢，也是会被上帝赶逐离开这应许之地的。所以申命记二十章十六到第十八节律法里面所讲到，它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战争，而是一个圣战，或者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虽然说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喜欢用圣战这个名称，因为已经被滥用，所以改用那个耶和华的战争，但是圣战这个名称呢，还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明。唯有出于耶和华，倚靠耶和华，在耶和华率领之下，遵照耶和华的法则，与耶和华一同征战，这种才是圣战。而且整个圣战的中心是称为战士的耶和华，而不是以色列百姓。所以攻击这些异教的人，攻击这些迦南地的人，乃至要跟上帝一起来从事这样的一个圣战，让当地变成一个圣洁的土地。春本龙本在他的有一本书里面呢，给人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耶和华是战士，他站在以色列百姓这一边，为他们来征战得胜。但是反过来，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背逆上帝，他们也去拜迦南人这些神的话，耶和华就会反过来就会对付这些以色列百姓。到新约里面，我们最后看到还有一个幕后的战争，就是耶稣他要再来带领这个世界最后一个征战，把撒旦魔鬼完全的击败，带领我们这些人进入到他的完全的得胜里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各位，下次我们再继续。